感谢你，你爱我们。今天所以我们能够来到这里，就是因为你的爱吸引了我们，让我们在这里能够听到你的话语，能够见到你的面，我们能够经历你的同在，因为你的同在就是我们的能力，就是我们生命长进的关键。但愿这个时候，这个宝贵的时候，圣灵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工作，使我们再一次的享受在主与主同在的快乐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保罗对以弗所教会讲了最后的一段话，他说：我还有末了的话。这说明这些话是非常重要的。他告诉以弗所的弟兄姐妹，同时也告诉我们今天世界上所有的弟兄姐妹基督徒。他告诉他们，他想到了在他们前面有一个可怕的战争。在他看来，整个宇宙就是一个战场，不是同人去战斗，而是同恶魔，从这个敌对的恶势力，这就是邪灵。保罗提醒以弗所书的弟兄姐妹要防备邪灵的攻击。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，是一个美好的世界，但是这个世界同时又堕落了。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，首先是一部分天使，神所创造的天使，他们堕落了。这里面他们有一个头，一个王，就是魔鬼。魔鬼什么意思？魔鬼就是控告者，就是诽谤者。这个名字在新约圣经中每一次出现的时候都是单数，所以魔鬼是一个，只有一个，是所有邪灵的头。但是鬼有很多，耶稣曾经在一个人身上赶出许多的鬼。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心里很单纯，我见到很多这样的弟兄姐妹，他们以为信了主耶稣以后就有平安喜乐，教会里又充满了友爱，从今以后人生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。但是没有很长时间，他们就会发现生活并不那么简单。有的人说，他告诉我说，信了耶稣以后问题好像更多了，他们开始对信仰产生了怀疑。问题是不是信错了神呢？不是的，我们的信仰是正确的，而是我们很多人对我们的敌人缺乏认识。你知道魔鬼他的诡计吗？在以弗所书6:11特别提醒我们要认清魔鬼的诡计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2:11说，因我们并非不晓得魔鬼的诡计。你知道魔鬼的诡计吗？我们信神，我们也同时相信魔鬼的存在，这个恶魔是存在的。我们很多人相信神的存在，但是不信有鬼。我们常常听到有些人说，我不信有鬼。你知道你不信有鬼，这正好就是魔鬼的诡计，他就希望你对他一无所知，对他的能力一无所知。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，相信他是神的儿子，如果你也爱耶稣，愿意去侍奉他，那么有一件事情一定是可以肯定的，魔鬼和他手下的那些小鬼就会来攻击你。他们的策略是什么呢？他们的策略就是要迷惑，要引诱，要欺骗，使那些对他没有防备的人，对他轻敌的人，很快的被他们伤害。打仗呢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呢，就是迷惑对方，趁机进攻。在二次世界大战中，他们发现了，也发明了一种方法，打仗的方法叫闪电战，像闪电一样突然来到， 那时候这个德国的飞机像闪电一样飞到这个苏联的上空，那些苏联的老百姓看着飞机来了，他以为是自己的飞机，还向他们呼唤招手，结果还没有招手，还没招完，炸弹已经下来了。日本的飞机也是这样，他偷袭这个美国的珍珠港是在一个礼拜天星期天的早晨，那些美国海军看到飞机，他也以为是自己的飞机，正向他们欢呼的时候，炸弹下来了。这叫闪电战，突然的袭击。这不仅是人想出来的办法，魔鬼的诡计就是这个办法，突然的来一个对你的攻击，使你无所准备，没有思想准备，他就进攻了。我们必须要认清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。魔鬼他一定要攻击我们，如果魔鬼不攻击我们，那我们这个存在就成问题了。你是神的儿子，魔鬼是神的敌人，他当然也是我们的敌人。如果魔鬼不把我们当成敌人，那我们就有问题。我们首先要认识我们的敌人是谁。我们的敌人是魔鬼，他们会，这些鬼会附在人的身上，他们有一定的智慧的。他们这个智慧，他们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们知道耶稣是谁，他们有超自然的力量。你看那些鬼在人身上的时候，他可以把铁链都能够挣断，所以说明他们是不简单的。我们必须认清我们的敌人，我们的作战对象是一些了不起的超自然的力量。我们要应付的是魔鬼的诡计，不是人的诡计，是防备魔鬼，不是去把人当成敌人。这个东西非常重要，打仗的时候你如果把敌人和朋友都搞错掉了，那你这个仗就打得很出问题了。据说在韩国战争的时候，有一部分美国飞机去炸了这个英国的军队，他把英国人当成他自己的敌人，那就闹笑话了。我们今天常常发生这个问题，我们把不是我们的敌人，我们的弟兄姐妹当成敌人来对待，我们把魔鬼呢当成自己的朋友来对待。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我们不是与人去征战。保罗告诉我们有四种敌人，你看看他这个讲的这个非常具体的。我们提到的，保罗提到有四种恶魔，这是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天空属灵气的恶魔。 好厉害，他们分四个级别。这个魔鬼是他们最大的，其次他们是执政的，那个是大鬼，那个掌权的，然后呢是管辖幽暗世界的小鬼，那么再有呢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，是最小的小小鬼。他们就像一支军队，他们就像一个邪恶的势力，他们是有组织的，他们组织起来向我们进攻。很可惜啊，今天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对敌人缺乏准备，对敌人缺乏认识，对敌人轻视他，觉得这个小事情，我连鬼都不相信你，你不相信没关系的，他要向你进攻，这是不根据你信不信的。我们常常听到有一些问题，神为什么允许魔鬼的存在呢？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，神为什么允许邪恶的势力存在？神为什么允许那些不公平的、那些很多犯罪的事情存在呢？很多人被这个问题困惑着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？这是一个神的秘密，我回答不清楚。我只能够说，这是客观的一个存在，魔鬼存在，邪恶的势力存在，罪恶存在，神允许的。为什么允许，我不是很清楚，这是神的秘密。不过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，也是放心的，魔鬼的权力再大，他也大不过神的权力。最后的审判呢已经准备好了，就是在圣经最后一本书叫启示录讲到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耶稣也说，地狱已经为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好了。 所以虽然我不很清楚为什么允许他们存在，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最后的审判已经准备好了，地狱已经准备好了，魔鬼最后的下场已经准备好了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这些信主的儿女，我们这些基督徒将来也要一起参加对魔鬼和他的使者的审判。所以啊，魔鬼的猖狂啊只是暂时的，恶势力存在的时间是有限的，不会太久了。在神最后的审判没有来到之前，他们还能够管辖这个幽暗的世界。我们今天最迫切的任务不是来研究为什么神让魔鬼存在，我们今天最迫切的任务，我们是要准备着去对付魔鬼的进攻。当魔鬼这个邪恶的势力就像战争的时候，敌人冲上来，从四面八方冲上来的时候，不是去研究学问的时候，是准备抵抗，要抵挡魔鬼，这是最迫切的任务。所以保罗特别提醒我们要做刚强的人，做刚强的人。魔鬼是不会可怜，不会同情那软弱的人的。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告诉我们说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吼叫的狮子是不会因为你软弱可怜就不吞吃你的。你知道狮子吗？狮子来的时候，你对狮子说，哎呀，不要吃我，不要吃我，狮子说很好，我吃另外的人。不，狮子不睬你的。我只没见到狮子，不知道你见过狮子没，我只是在中国的时候听人家说呢，你见到那些老虎狮子的时候，他教我一个办法。他说什么办法呢？你看到狮子老虎或者看到那种凶的狗啊过来的时候，你蹬下来，一定要蹬下来，不能站着，站着他就把来吃你了。蹬下来呢，他搞不清楚是不是你也要扑过去，他以为你也像狮子一样要扑过去呢，他也停了，他要开始逃跑。对待狮子就是这个办法，对待狮子不能说可怜可怜我吧，啊，我是非常软弱的，我家里还有人呢，不睬你，狮子不睬你。魔鬼就这个，对于吼叫的狮子，你不能表现出软弱，你要做刚强的人，你要抵挡他，就是两个字，对待魔鬼的进攻，对待魔鬼对我们的伤害，就是两个字，记住他，抵挡。雅各书四章七节说，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别离开你们逃跑了。在魔鬼面前千万不能软弱，千万不能求他，求求他。对付魔鬼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抵挡，抵挡是一种勇敢的表现，抵挡的结果魔鬼就会逃跑，他就不敢再来侵犯我们。很可惜，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显得非常倔强，是吧？我们不相信神，我们不顺服神，我们对在神面前显得很刚强，但是在魔鬼和他的试探面前显得很软弱。亲爱的基督徒啊，今天我们很多的失败就是因为在魔鬼面前的软弱，在神面前的刚强。有的人呢也刚强，他很勇敢，但是他怎么勇敢呢？他是凭着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智慧。要知道我们人的力量是根本无法同魔鬼征战，魔鬼是一个超自然的力，是一个属灵气的力量。你把自己的力量，你本事再大，你再聪明，你再能干，你打不过魔鬼的。所以这个保罗讲得非常清楚，我们要靠着主，依靠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不是依靠自己，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做刚强的人。我们中国话说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的。你对魔鬼想得太简单了，你对魔鬼想得太轻视他了，你轻敌，你看不起敌人，这是最容易被敌人打败的。我们要依靠神才能够做刚强的人，才能抵挡魔鬼。我们怎么依靠神呢？神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去抵挡魔鬼呢？感谢主，在以弗所书第六章 保罗给我们讲了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方法，神给我们预备了一套军装，这个军装要穿起来，要穿起全副的军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学习这段经文，我们每一个人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把这副军装一直要穿起来，不是像我这样穿一个西装来讲道，回到家里我这个西装就一脱，我就穿了汗衫了。这个军装一直要穿的，这个军装随时随地要穿，要全套的，不是光上装，还要下面裤子，还有鞋子，还有头上帽子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思考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全副军装。我们知道打仗呢，使用这个武器非常重要，武器一定要正确。你打人，你要用枪炮；你打这个田里面的害虫，你不能用枪炮打，你必须要用化学的药品。不同的对象，不同的敌人，要用不同的武器。今天我们打魔鬼，不能用枪炮，我们要用属灵的武器。什么是属灵的武器？今天保罗给我们讲得太清楚，一共有七样武器，或者说七件军装，军装里面有七样东西，我们都要全副的穿上。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，用短短的时间来思考这七样的东西。这七样东西太重要了，这七样东西决定了你能够打胜仗，你能够战胜魔鬼的进攻。第一样就是真理的腰带。真理是我们一切生活行事为人的根据。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魔鬼心中没有真理。我们如何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基督徒？我们如何知道我已经得救了？就是要根据真理。不明白真理，最容易受骗上当啊！魔鬼的最大的一个办法就是要欺骗你啊！如果你没有真理作为袋子来说上，那很快的就被魔鬼打败了。真理是什么？真理是一条带子。一条带子什么意思呢？真理不是一片，真理不是一块，真理是一个完整的一条带子，说明真理是完整的，是平衡的，是全备的。我们的很多时候的真理是片段，是极端。你知道这个异端他最厉害的一个办法，他就是强调一部分的真理，他把一部分的真理被他强调，被他夸大，就变成异端了。你知道中国最近有一个异端，或者说有一个人家叫他邪教了，就是叫东方闪电，这个组织很厉害，现在已经从中国派宣教士派到美国来了。这个前些时子我收到一本书，就像这么大的一本书，精壮本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寄给我，我也不认识这个任何组织的人，但是他也知道我的地址，他已经寄给我一本书。这个东方闪电他怎么来的呢？他就是根据圣经里面一句话，马太福音24章，闪电要从东方发起。哎，东方发起，然后他开始解释了，东方呢就是中国。哎，中国是东方啊，现在东方呢就是中国的河南省，河南省现在出了一个女的，这个基督现在是女的了。他开始下面一套理论了，抓住圣经里的一句话做文章，抓住圣经里面的一部分的道理发展，这就是异端。今天我们要用真理作为带子束腰，我们的真理是完备的，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公义的，他也是慈爱的，我们相信神要拯救我们罪人，但是他也要审判罪人。你看这个整本圣经充满了一个平衡的真理，充满了一个完整的真理，千万不要抓住一点就变成你的真理。我们的真理是一条带子，是要说上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来说腰。这个带子皮带很重要啊，你如果穿的衣服没有带子，这个裤子就很松了，这个上面的衣服也是抖动的。打仗的时候这个特别需要一个敏锐的动作，需要这个做事跑路要跑得快，如果打仗跑步跑到一半的裤带一松，这个裤子都掉下来。所以真理作为带子束腰，就是要我们在 日常的生活中，在我们的行动上受到真理的约束。我们不要按自己的想法来做事情，我们行事为人，我们做任何事要根据真理，我们的行动要以真理为标准。对真理的顺服是基督徒战士的一个基本功。我们一个普通的战士，我们当兵有训练，当兵的训练就是要站起来立正稍息，然后扑倒，然后拿了枪。是的，这是一个当兵的一个基本。当基督徒兵的一个基本功就是什么呢？顺服真理。对真理一定要顺服，不顺服真理，不顺服真理你就打不好这个属灵的战争，打不顺服真理你就不知道去打什么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战士，在我们这里每一位基督徒战士都要以真理为战。第二点，第二个军章就是公义的复兴军。在我们古代啊，这个打仗的战士他会有这样一个便衣衣服，胸口一个很大的一个铁的东西，一个铜的东西，这个剑呢，或者说这个敌人的其他的这个刀啊，就不能打到我们的胸部了。这个胸部非常重要，这个胸部要有一块铁的东西给它保护起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胸部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器官，就是我们的心。胸是人心脏的所在的部位，在圣经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说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要保护你的心啊，要把你这个心前面要一定要用块这个铁的东西或者铜的东西，这里叫护心镜，是公义的护心镜，放在你的前面，是敌人不能够轻易的打到你的心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魔鬼十分留意，你知道魔鬼厉害在什么呢？他专门打要害部门，他专门打你这个关键的地方，他知道你的最关键的地方是你的心，他要破坏你的心。你知道耶稣的门徒犹大是什么一个问题吗？就是因为他给魔鬼留了地步，让魔鬼进入了他的心，结果就完全失败。今天如果你给魔鬼留了地步，你放松了前面那个地方的那个保护，你让魔鬼进去了，进到你的心，你的结果就会像犹大一样。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护好我们的心，我们要行公义。用什么来保护？用公义。我们要行公义，我们要爱公义，我们要主持公义，我们自己首先要公义。我们常常有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去关心人家的公义，我们说你怎么做这个事情不对啊，你这个事情那么不对，我们把我们的那个护心镜呢放到人家的胸口上去保护人家的胸。今天我们要看到，我们这个军章要穿在自己的身上，我们首先自己的心要保护好，不要这个保护人家的心是不错的，这个是第二步。不要把自己的军装去脱下来去穿给人家穿，去把人家的心保护，去带人家保护人家的心。我们要自己讲公义，我们要自己行公义，我们要以自己要做对得起神、对得起人的事情。第三个军章就是平安的福音。我们这个平安的福音要像鞋子一样穿上，让平安的福音像鞋子一样跟着我们走，我们走到哪一个地方就把福音带到哪里。传福音是我们基督徒的天职，因为只有福音能够，福音的道路是平安的道路，只有福音能够给人带来真正的平安。没有福音，这个世界就谈不上平安。福音使人与神和好，只有从神那里我们才能得到平安。一个基督徒一定要穿着福音、平安福音的鞋子到处走。昨天晚上呢，我跟那个宋医生在我们家里谈话。这个宋医生呢，是我20年前在这个中国一个同学，实际上呢我们也不是真正的同学，他是我们在一起学习外语，准备去到美国来留学。他告诉我，昨天晚上告诉我，他说其实呢真正的同学呢不是他，是他的哥哥。是的，我这个我 后来我已经知道了，我跟他的哥哥是真的同学，我们是小学的同学，我们是中学的同学。从此以后呢，我们就分开了，再也见不到。但是很巧了，在一两个月前，我在这个一个杂志上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宋医生的哥哥一张照片，一个见证。他现在在香港念神学。宋医生告诉我，他说我这个哥哥，什么人跟他讲话，讲到没有讲20分钟，他就要开始传福音，他就要跟你讲耶稣。他说这个人呢、啊，他的哥哥好厉害，所有人都害怕他，就是见到你就要讲，见到任何人都要讲。在真实大巴的穿了一个平安的，他是从中国89年才信耶稣的，到了加拿大以后呢，有一份工作，现在提早退休，从加拿大跑到香港去念神学。他就是要准备着穿上那个福音的鞋子，为神去传福音。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，你不一定要去念神学，但是你一定要穿上平安福音的鞋子，你一定要把平安的福音带给你所有见到的人。第四件军章就是信心，我们要用信德作为藤牌。在古代呢，打仗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块很大的藤牌，这个放在这个人的面前。现代人恐怕很少见到藤牌，我只看到这个防暴的警察呢，他拿了那个藤牌。这个藤牌干什么用呢？那个古代战争里面最大的一个武器，最厉害的一个武器就是那个箭呢。这个箭一下射过来好快呢，有时候你都没有注意，一根箭就过来，一根箭一过来你都来不及反应，所以拿着这个藤牌可以抵挡魔鬼的箭。魔鬼的箭呢、啊，蛮厉害的，它不是一般的箭，它是火箭，它这个箭后面还带有火，它不是杀伤一个基督徒，它不是对付个别的人，它要对付一个整体，它要把这个战争的设备给你破坏，它要破坏的就是我们整个的教会。它不是对付一个人，它对付的是一个教会，是一群弟兄姐妹，他要杀伤的是很多人，他的胃口大得很呢，他的野心厉害，他就是要制造混乱，让你对他有不满意，然后他对他又不满意，他对他，好了，几个他了，他整个教会就垮台了。这叫火箭，拿着火箭来杀伤。所以我们对待魔鬼的火箭，我们用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，我们的信心像盾牌一样。我们把这个信心放着，魔鬼有很多火箭，他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弓箭来射我们，但是他的目的只有一个，什么目的呢？他就是要破坏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怀疑神，让我们怀疑人，让我们怀疑神的旨意。我们只有要用一个办法对付魔鬼的火箭，信德的藤牌，我们用信心对付他。我们相信这位神不会错。很多年前，我记得我在 Wisconsin 的地方，我买到一支钢笔，在这个钢笔上有几个字 Jesus never fails。 后来我把这支笔送给我的妈妈，她非常喜欢，我现在没有了，但是这句话一直在我的脑袋。 Jesus never fails， 耶稣永远不错，耶稣不会错。不管你的情况怎么样，不管你的环境怎么样，不管你的问题怎么样， Jesus never fails， 耶稣不会错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基本的一个信仰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盾牌，我们就用这个盾牌来对付魔鬼各种各样的火箭。他要来破坏我们对神的信仰，他要扰乱我们，是我们迷惑，是我们混乱，是我们不知道方向。但是耶稣他永远不会错，我们的神他永远不会错。人会错的，人会失败的，神永远不错。第五个军章的一部分就是救恩的头盔，这个头盔啊要戴在头上。现在你看这个骑这个摩托车的人戴了一个头盔，骑这个 bicycle 的，骑这个脚踏车的人戴了一个头盔。这个头盔啊 是来保护头的，头是人思想的地方。新约圣经提到头盔只有两个地方，一个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，就是我们今天念的圣经，以救恩为头盔，还有一个地方呢，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八节，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。所以这个头盔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以神的救恩作为我们的头盔，救恩是我们这个头的保护。头保护什么？保护我们的思想。魔鬼啊，这个厉害，就是他就是要打你的思想。他打两个地方，一个是心脏，一个是你的思想，他要使你的思想混乱。到底我是不是基督徒呢？到底我将来到天堂不到天堂？神给我什么凭据呢？什么东西也没有，到现在为止我什么东西也没有，人家还有一个 ID 卡，我怎么有一个证明可以证明我将来可以到天堂去呢？如果到了天堂神说不行，那不完了吗？魔鬼要来迷惑我们的思想，我们要戴上这个救恩的头盔。这个头盔什么？救恩给我们带来的希望，我们这是有盼望的。我们这个盼望不是靠我们自己，不是靠一个 ID 卡，不是靠一个身份证，我们这个盼望是靠这位耶稣基督，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为我们死。如果这个是事实，这个是肯定的，这个救恩就给我们带来希望。这个希望保护我们的头，保护我们的思想，免受魔鬼的攻击。你现在不体会啊，当你体会，你当你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什么东西等待着你？有什么东西等待着你？在那个时候，你就会知道这个救恩的盼望是多么的重要。是这个星期五晚上，江伯伯离开了，从在台北离开了世界。我还记得他上去年临走的时候，他告诉我，他说明年的退休会他要来参加的，他带着一种盼望来参加，但是他现在无法参加。所以我们听到卓慧告诉我们，江伯伯离开这个世界的前一天的时间，江弟兄去看他，问他你现在怎么样，江伯伯说他非常平静。为什么？他觉得耶稣，他要到耶稣那里去，他带着盼望，所以他死之前他是平静的，虽然是疼痛的，但是是平静的。他知道他的去向，他知道到哪里去，有那在那里有人接待他。今天我们很多人在死之前为什么恐慌，为什么紧张？因为你不知道到哪里去。你知道死最可怕的什么？是一个未知的世界，你一下子要进到一个位置，进去了以后谁也不出来，谁也不能在那里带个信，带个消息出来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死亡是痛苦的，是可怕的，最可怕的不确定。但是江伯伯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，他说他要到主耶稣那里去，他是平静的，他是快乐的。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做这个见证，当我们面对死亡的，我们快要离开人间的时候，我们是带着盼望走的，我们不是带着恐惧离开的。魔鬼进攻的这个重要的地方是，就是我们的思想。我们很多人以为我一信了主耶稣以后，我的思想就改变了，我马上就是跟神一样了。思想的改变没有那么快啊，我们已经得救，但是我们的思想还需要继续不断的更新，因为我们的思想不可能一下子就改变。罗马书圣经罗马书十二章二节告诉我们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我们的思想必须不断的被神的救恩所改变，思想一定要被神所拯救。不信的话，今天问问你自己，现在你坐在那里你在想什么？不要以为大家都坐在这里，有的人的思想现在在想的东西胡思乱想。思想是很难控制的，你控制自己都不能。你有时候跪在那里做祷告，我自己有这个经验，跪在那里做祷告，这个头脑已经飞到好远好远的地方。 思想要被神所改变，思想要更新，思想要变化。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就表现在思想的变化上面，否则的话，不知不觉的，你虽然已经觉知了，但是你的思想还随着这个世界的潮流在走，世界已经把你这个人已经推到他的潮流里面去，跟着这个世界走，你实际上已经在这个魔鬼的队伍里面一起走了，魔鬼就把你带走了，你自己还不知道。第六样很重要的军装，也是重要的武器，就是圣灵的宝剑。在这个所有的全副军装里面，只有一件是进攻的武器，这就是圣灵的宝剑，也就是神的话。神的话是最有能力的，人的话只能影响人的头脑，但是神的话能够改变灵魂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肌与骨髓、骨髓都能刺入破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哎呀，神的话太厉害了，神的话是一个宝剑，它的两面都开口的，这个宝剑可以刺到人的灵魂里面去。今天我们跟人家讲福音，今天我们劝讲，我们不是用自己的智慧，不是用自己的话，我们的话算不了什么，我再讲也讲不过人家，我是用神的话，神的话要刺到人的灵魂里面去，他要改变了。最后一样，既是武器，也是防守的军装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多方祷告。祷告是属灵的武器啊，是最重要的武器，它既能防守又能进攻。没有祷告，你所有的军装都失去了作用。要靠圣灵来祷告，顺着圣灵的感动来祷告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战士，我们一定很留意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感动。每个基督徒都要学习来听圣灵的感动。我们的祷告是随时的，是多方的，是在任何时候，在任何地方，不受形式的限制，不受时间的限制。感谢主给我们这样一个武器，这样一个有力的武器，在任何时候，在任何地方，我们都可以祷告，不要受到时间和地点的限制。我们要多方祷告，我们要为事情的各个方面，为这样一个情况祷告，为那样一个，我们今天要为江弟兄祷告，为江伯伯祷告，为我们这个聚会祷告，为我们的这个退休会，我们可以为各种各样的事情祷告。祷告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权利。很多人在祷告上，他有一个最大的困惑，就是疲倦灰心，这就是魔鬼的一个武器了。魔鬼又是一个武器，魔鬼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，就是让你灰心，让你疲倦。哎呀，好疲倦呐！睡觉了吧？不要祷告了吧？这就是魔鬼在那里进攻啊！魔鬼用他的诡计在向你进攻啊！你要非常小心，在那个时刻。当魔鬼那种武器，坚持祷告，精心的祷告。灰心是魔鬼向我们采用的一个诡计，让我们失去祷告的能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福音基督徒的战士，我们的精心，我们是精心，我们还是沉睡，这是关系到多少人永生和永死的大问题啊！你简单千万不要小看你的精心，你稍微少睡一分钟，少睡你影响到多少人的生命，它是永远的生存还是永远的死亡的问题啊！你把一个人的生命放在你的手里了，你意识到你这样一个任务吗？在这个今年我们去这个复活节的时候，我们去那个亚基马监狱去，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一起参与了，给他们受洗这样一个典礼。 我们感谢神，当时报名的有九个人愿意受洗。当他们报名的时候，我心里有一个感觉，好像是圣灵的感动，要抓紧时间，不能等待。但是我想到呢，复活节呢是我们教会的活动，我们也要有洗礼，我们也要有趴了，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节目，要很忙，大家弟兄姐妹很忙，所以我想呢，是不是我们就推迟一个星期，在复活节以后的一个星期，我想再过一个星期也不算太迟。我心里当时我心里不是很平安，我知道拖延不好，他们既然已经愿意报名，愿意要受洗，有的人甚至于原来名单上没有他，最后我临走的时候他给我加一个，我要加一个，应该抓紧，应该抓紧，应该抓紧。我没有抓紧，我还是决定复活节以后一个星期，等到我们准备出发的时候，他们告诉我一批人已经带到西雅图，剩下来只有六个人，熟悉的人里面只有六个人，有三个人已经带到西雅图。我们当时给剩下六个人受了洗，感谢主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。但是这三个人我心里一直惦记着，挂念着。上个星期六我终于下定决心要去了，都联系好了，这是几个星期前我就准备好了，但是他们最后又来电话说暂时不行。哎呀，我心里我在考虑，一次一次的困难过拦阻，很可能这三个人他们的洗礼就不会再举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当圣灵感动你警醒祷告的时候，你不要疲倦，你不要灰心，你要抓紧了。基督徒的军章你看到了吗？全是在前面的，在我们背后没有军章。如果你转过来的话，敌人马上就给你把你打死。在我们胸前我们有护心镜，我们背后没有保护的，这说明什么？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倒退，我们只能向前不能转过身来。亲爱的基督徒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战士们，你只有前进，你要勇敢的前进，你要刚强，做刚强人的前进。当你转过身来，你想把你的这个方向连朝的背后的话，好了，你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，很快火箭就可以把你消灭。让我们做一个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战士。